上礼拜念到了有关于这个调举啊跟昏沉他们的原因是什么。那么钟国藩大师他根据这个无著论师所做的这个声闻地啊这一部论里面所解释的列出了一些基本的原因。基本上有关于调举跟昏沉产生的原因呢有四个共通的原因，那么也另外各自有三个这个特定的原因。所以上次我们念到了112页，那么我们讲说这个在四个共通的原因呢，是第一个是对于这个五官呢没有去约束它，没有去这个防止它的这些这个作为。那么第二个呢是吃东西的时候，那么没有这个适宜的去进食。第三个呢是这个睡眠呢没有形成一个规律。然后第四个呢是这个缺乏这种所谓的时时刻刻的这个增长的心呢，也就是说这种反省心呢，不知道自己的心呢跑到哪里去。这个是四个共通的原因。那么有关于这个止啊，对不起，有关于这个昏沉呢，它的另外三个特别的原因呢，第一个是这个 laziness 懒散，这个懒散呢不是指的一般的懒散，而是针对比如说愿力，针对这个精进心，针对这个企图心动机，或者是针对这个思维啊或者反省，没有就是不愿意花时间去做努力，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对于有关于止的练习啊，那么同样的也是不愿意全心全意的去做练习啊，做了一点就觉得自己很满足了，这个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同样的，就是你不是很心甘情愿的去做这个，你认为或许认为说这个是一个这个师父交代的功课，或者是说自己好像这个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必须要去做，但是呢事实上又没有真正的下定决心呢要去做这个练习，所以就会有这种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这个所谓不是那么的欢喜的去做这个禅修啊。所以这是三个有关于昏沉产生的主要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往下念呢，在112页最后面这一段，那么进入到这个所谓调举啊，调举的这个原因，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啊。 Now Tsongkhapa cites the same text for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signs of excitement. As before, signs refers to causes. Asanga says, 同样的引这个无著论师啊，在声闻地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内容啊，有关于这个调举，那么它所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So what are the signs of excitement? 同样的，这个在这边讲这个 sign 指的就是原因了。The first four points listed above for the signs of laxity, not restraining the sensory faculties and so on.Behaving with attachment, having an agitated manner, lacking a sense of disenchantment, being unskillful, having a great sense of grasping in your aspiration, perseverance, intention, or analysis, failing to accustom yourself to perseverance, meditating in an unbalanced way without refining your apprehension of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and being distracted by any sort of exciting topic, such as thoughts about relatives. 好，那么这个是在声闻地里面啊，说由这个阿桑嘎无助论师啊，他讲的这个理由啊。那么同样的，第一个前面第一行就讲到说，这个基本上前面四个原因呢，四个理由啊，是跟这个昏沉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下面的解释啊，在113页。As mentioned, the first four causes of laxity, 这个昏沉的四个原因啊，像上面所提到的啊， uncontrolled behavior, improper eating habits, improper sleep, sleeping patterns, and the lack of introspection, 这个是四个主要的这个所谓共通的原因啊。Are also causes of excitement. 它既是造成我们这个昏沉的原因，也是造成我们掉举的原因。那么下面呢， You should understand they cause excitement in the same way that they cause laxity. 那么这四个原因呢，它们是怎么样造成昏沉，就会怎么样造成调取好的方式过程都是一样的。然后呢， the rest of the causes listed in this passage are particular cause of excitement. 那么底下就要讲到就是说、那些除了上面这四个共通的原因之外，那么底下讲的是四这个特别的针对调取而言的这些原因。第一个是 behaving with attachment refers to any sort of behavior that is driven by strong desire. 好，那么第一个是 behaving with attachment， 这个执着的行为啊，这个是什么呢？指的是任何一种行为，任何一种行为是因为强烈的欲望，也就是贪念，强烈的贪念所这个驱使的。换句话讲，因为有强烈的贪念，所以呢就产生了这样子的这种执着的行为啊。It can refer specifically to sexual desire, but the mind can become almost obsessive due to many other kinds of attachment.那么在这一类里面呢，讲到说这个因为这很强烈的这个欲望或贪念，这里讲说可以专门指的是这个有关于性这方面的这个欲望。那么但是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各方面都会让我们产生强烈的欲望，而因此使得我们在做这个止的练习的过程里面产生调取的这一种这个结果啊。那么这里面讲到这个，比如说最近这个新闻很热闹的一个年轻的女作家自杀因为这个以前在补习班补习的时候就迷恋这个叫做什么迷恋他的名师，这个名师长得像白马王子一样是他的白马王子，不过可能是反正就是一团肉是什么的。那么但是他迷恋他然后后来这个因此发生性关系，然后又后来可能 有被甩掉了或者怎么样，然后这后来发现这个名师竟然，不是只有他一个女朋友，然后好多其他的这些年轻小女朋友都那么诸如此类的，啊，最近绕很热闹。那么这个什么，这就讲到就是说这个啊，这一种行为啊 ，behaving with attachment， 这种执着这个行为啊，最容易发生在这个有关于性的这方面。那么当然我们的心呢也可能对其他的这个对象对境产生这种贪念而升起这个欲望啊，比如任何其他的包括食物啊，包括这个穿着啊衣物啊，或者是甚至包括一些比如说以前我们也举过例子啊，有些人喜欢收集某一种特定的东西，比如说收集这个收集香水啊，收集烟斗，那么收集这个内衣是吧，这比较特殊一点的这个设施啊。那么另外呢，比如说反正收集各式各样的东西，还有收集名声。我们讲说你看连续剧这个光绪皇帝的这个师父叫翁同龢，这个翁同龢一生不爱财，但是呢他就逃不过爱民，所以人家就后来就是因为他的民他爱民，所以就用这从这个地方钻这个切入啊，最后这个让他身败名裂，那么诸如此类的，所以各式各样的这一种会引起我们的贪念的这种最近，那么这个都有可能让我们在做禅修的时候产生调举的这个结果。因为我们知道调举的这个意义是什么，调举的是意义是说我们的心呢移到别的地方去了，移到那个就是转移到那些让我们过去曾经有过很愉快的经验的或者体验的这一些对境上面。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是让这个值得我们去注意啊，就是各式各样的这种 attachment。 然后 attachment pulls the mind away from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to the object of desire， 所以这个 attachment 的执着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把我们本来应该是专注在这个禅修的对境上面的这个心呢，把它慢慢的拉开，然后转移到放置到那个引起我们贪念的那个对境上面。那么这个是这个第一个这种特殊的原因的一个内容。第二个是 having an agitated manner， 那指的是什么呢？ refers to when the mind gets too wild, excited or rough。 这个 agitated manner， agitate 一般的来讲就是这个心呢很不平静啊，变得很用这个更白一点讲，就很狂野，就是静不下来，这个心变得非常的浮躁、焦躁，这个叫 agitated。那这个指的是什么？当我们的 mind gets too wild， 我们的心很 wild， 很野，很这个兴奋，啊，很粗躁。那么这是指的这个 agitated manner。好 ，this is a borderline。A manic state in which the mind is so excited that you do not see the faulty and disadvantageous consequences of your action。 好，那么这个地方提醒我们啊，当我们的心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一种状态的时候， agitated 这种状态的时候，事实上呢它跟那个我们在做禅修事实上是一线之间，那我们在做一个这个专注的禅修是一线之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当这个这个是一个 borderline 啊，是一个边界。那么这个 mind 它是 so excited， 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浮躁。这个时候你都没有看出来啊，你都没有觉察到它的这个所谓的不好的结果，或者是说它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你都不会觉察到，你反而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心呢是在一个正途上面，是在一个这个正当的一个这个禅修的这个环境里面。那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这样子的一种这个 agitated 的这个 manner 这种所以很浮躁的心呢，它事实上跟我们很专注的那个心呢，基本上就是等于是一线之隔而已。那么细致到我们根本不容易觉察出来，我们反而这个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是很专注的在做这个练习啊。那么这个尤其指的下面会讲到一个这个有关于 grasping 这一部分呢、等一下我们再说明了。This type of mind does not have any sorrow, remorse, or other similar feelings.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种所谓非常的这个狂野的这种心情的这种状态之下，你这个心呢没有任何的 sorrow， 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任何的这个忧郁啊，或者是类似的这种所谓不欢喜的这种感觉啊。When your mind is so worn up, you do not listen to any guidance or take any precautions. 好，当我们做禅修的时候，心是处于这样子的一种这个狂野的一种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时候通常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在正途上面，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正在这个快速的在进步中，所以我们不会听别人的劝解，人家跟你讲说你这样做不合适，或者是说有什么问题，我们不会听的，我们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刚才讲说跟那个有一个 borderline， 就是一线之间，你过了这一条 borderline， 你就进入到这个很正经的在做禅修，可是呢你跨过这个边界，你就进入到那个非常狂野的那种状态。那么这个跟底下这个有关系啊。The primary factor of excitement is an extreme kind of grasping。继续讲，下面继续解释啊，就是这个调举啊，它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个 extreme kind of grasping， 非常强烈的这一种执着，这种贪执啊。This is excessive holding to a delightful object。这个所谓 extreme kind of grasping， 特别强的这种贪执，这种执着，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对于一个会令我们欢喜的那个经验的对境呢，有非常强烈的、过分的这种执着。那么这个是前面讲的 extreme kind of grasping， 一种异常的、非常强烈的一种这个执着。Specifically, excessive grasping is in relation to the four ideal qualities in the way of focusing on your object. 尤其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强烈的这一种这个执着？然后我们还不觉得自己是在犯错误。那这个主要是跟什么？跟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个禅修的过程里面的四种专注啊有关系啊。这边讲说 in relation to the four ideal qualities， 理想的 quality， 理想的状态， 是什么理想状态，比如说在这个愿啊 aspiration， 在 perseverance， 在这个 intention 啊，这些这四种啊，这四种理想状态，这个是本来是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我们在做禅修的过程里面，这四种心呢、啊、是应该很强烈的，啊，这个是这个理想状态。但是呢，当你对于这四种这个心呢、啊，你过度的去强调它，你过度的去强调，也就是说，你觉得哦，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没有其他的这个方法，没有其他的这个过程能够让自己进步，所以你反而因此而产生了一种过分的执着，对他的一种坚持。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会产生刚才讲的这个 extreme kind of grasping， 意思在这里面、啊、意思讲的是这个，所以。Whereas laziness is losing the strength of your hold on your object of meditation due to the weakening of your aspiration, perseverance, intention, or analysis. 啊，这个回顾前面所讲的，我们说 laziness 懒散指的什么？懒散是因为自己的心力越来越衰弱，这个是指在昏沉这部分的、啊。心力越来越衰弱，因此我们对于这个愿力啊、精进力啊等等这些、啊，就越来越放松了，越来越这个疏忽了。但是在这个地方啊 ，here you hold this for too tightly and excitement results。好，这个地方讲的刚好跟那个是相反。在这边呢，我们反而把这四种啊 ，aspiration 这个愿力啊等等这些，我们反而。这个非常用力去注意他们，去抓紧他们，去强调他们的重要性。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在做这个止的练习的时候，你很快的就会产生这个 excitement， 产生这个调举啊。然后同时呢，你就会这个你的心呢、啊、就很容易的就这个这个所谓的分心了、啊、分散散失掉，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举出特别告诉我们这个中间的分野 啊这需要我们自己去体会这中间是有差别的，不是说你专注在这四个比如说愿力啊等等这些动机啊这些就是对的，不一定是这样子，有的时候你过度的去强调反而好，变成这个相反的结果。So you need strength and energy to remain focused on your object, but the strength with which the mind holds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must be in the right measure. 在这个地方，记不得我们前面讲了说，我们在做这个止的练习的时候，基本上身心呢都要放得很轻松，都要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稳定的状态，这样子的话去做才会有结果，有才会有好的结果。那么在这个地方讲的调举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心呢太紧，心绷得太紧了，或者说太去执着在这个对境上面的话，那么这个反而啊就造成了身心的不平衡，那也反而会产生这个所谓不应该产生的这种调举的这个结果，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然后下面呢，下面一个原因是 failing to accustom yourself to perseverance。好，这里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一句讲的是说 means not making a regular effort in your practice。这个第三个原因，第三个特别的。有关于调举的产生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的心呢、啊、去习惯什么习惯精进坚持这个 perseverance 坚持啊，让自己坚持去做这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让自己去养成这种习惯，也就是说 前面我们讲的这个这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种这个方式啊，那这个是容易产生调举的另外一个特别的原因。嗯，这个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这个了解啊。假设你没有那种禅修的习惯，你没有那种这个没有养成那个一坐下来这四种心它就出现，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 introspection 啊，这个mental spike 出现，你没有养成这种习惯的话，那么你坐下来，你可能刚开始几秒钟、二十秒钟，你是这个心是放在这个对境上面，但是很快的，你的心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的心就所谓的分心到别的这个对象上面去了。那么因此在这里讲，因为没有让自己的这个心呢养成一个习惯啊，没有养成一个什么样 ，not making a regular effort in your practice， 在做练习的时候，你并没有把它变成一个习惯性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就会。就是造成这个调举的另外一个特别的原因了。好， Shamatha practice requires effort. When you do not try to hold firmly to your practice and are drawn to other objects, this can be a cause of excitement as well. 那这里就讲到，就是说这个做止的练习啊，这个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这个重复这个过程了，这样才能够养成这个习惯。那但是呢，反过来讲，假设我们没有养成这个习惯，那么当然我们就很容易的就被 other object， 被其他的 object， 这个指的是这个其他的 object， 包括什么？包括 even friends and relatives， 包括朋友跟亲戚，好，这些都有可能是让我们分心的对象，而且这个经常是让我们分心的对象。那么这一种，因为我们没有养成习惯，所以呢，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我们就经常的会被这些 other object， 其他的这些对境牵引，然后这个心呢就跑掉了，因此调举就产生了。所以这里讲说，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啊。If you understand the primary obstacles to successful shamatha practice and make an effort to cease the incorrect behaviors, it will be a great benefit to your practice. 好，所以整个来讲的话，我们了解这个在做练习的过程里面有这么些主要的这些障碍啊，对于我们所谓成功的去做一个止的练习啊，会有这些障碍。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些障碍，同时我们又知道怎么去对治他们，有用适当的方法去对治他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比较能够获得成功啊，在做练习的过程里面容易获得成功。So therefore, Tsongkhapa says that the four practices that keeps your senses and your mind in check between meditation sessions are very important. 所以也因此啊，那么宗喀大师就讲到，就是说这个 four practices that keep your senses and your mind in check between meditation sessions are very important. 前面讲的四种共通的这个原因呢、啊。睡眠不规则啊，饮食不合适啊，等等这些，然后经常的这个缺乏这个所谓 introspection， 缺乏这个反思的心呢、啊，这个等等这些、啊，那么这四种是这个宗喀大师在这边反复的讲了好几次了 啊，那么。如果说我们对这四种 practice， 那这四种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指的是在两座之间，这是我们这个是 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真正的在座上的时间呢，一天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但是在下座了以后的这个时间反而比较长。那么下座以后，假设没有在这四个方面去注意的话，那么我们的心就跑掉，心就变得非常的散漫啊。那么这个就不可能期望自己啊在做练习的时候就会有成功的结果，这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在这边中国发大师特别强调啊，这四种练习，尤其是对于这个所谓的五官的这种约束啊，这个眼睛、耳朵啊，眼耳鼻舌身，那么这个五种里面啊，尤其是眼睛跟这个耳朵，这个所谓跟外界接触的这个机会非常多，时时刻刻都在接触，所以你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让自己分心，而你眼睛看过的一个东西，你耳朵听到的一个声音，不管这个是什么样的声音，都有可能让自己分心啊。那当然其他的这几个鼻子闻的啊，舌头尝的，还有这个身体接触的，这些当然都会也容易让自己分心，但是那个比较起来的话，那个几率啊没有眼睛跟耳朵这么高。所以但是整体来讲的话，这五官啊，这个是让我们容易产生调举的主要的原因之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饮食、睡眠啊，还有这个所谓的反省的心，那么这些啊，这个都是下座以后，也就是说两座之间呢，我们自己平常要去注意的地方。所以也因此，我曾经举过例子啊，就是说一个这个希望自己能够在修行方面有成果的这个修行者，他平常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啊，就比较这个比较深入，就是平常通常他不会这个没有必要的话不会到外面去。你不到外面去，你就避免了眼耳鼻舌身的这一些这个诱惑也好，或者是说这个跟其他的外境的这个接触。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那么你相对而言的话，当然你的心呢就不容易不就没有那么容易的跑掉啊。但反过来讲，如果说你像我们现在即使是自己停留在家里面，因为有网络啊，有电视啊，是不是？所以也差不多。我们其实人身不在外面呢，但是这个事实上跟在外面环境差不多。除非就是说，好，真的下定决心把这一些电视啊、音乐啊、网络啊什么那些全部都这个断除，至少暂时性的断除，在就是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把它断除掉。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呢、会有一些进步。否则的话没有用啊。没有用，就像我下次跟你们举的例子啊，有人在这个在闭关的时候，每天还要发 email 出来啊，还要这个收 email， 那么这个像这种的话，这基本上都是不容易达到这个闭关的结果。同时，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想看。你要收 email， 你要接 email， 你的心就是被另外那个境所牵引了嘛，就不在你的这个专注的这个对象方面。那你每天都是这样子，哪怕尽管你花的时间不多啊，你在闭关的时候每天花一个小时来做，来回复这些 email， 来写这些 email， 那这个都是一种这个分心的这个牵引，所以这值得我们去 去注意。好，再往下看，control behavior through guarding the doors of senses, eating and sleeping properly, and maintaining introspection are critical for preventing both laxity and excitement. 所以总结的来讲，那中国八大师就讲说，这四方面呢、你如果去注意的话，这个对于避免产生昏沉跟调局啊，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中国八大大师在这边 here reinforces his point that you should understand and overcome not only the gross obstacles but also the subtle ones。 所以中国八大师在这地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我们要了解这个昏沉跟调局产生的原因，它的对治的方法啊，粗的昏沉，细的昏沉，粗的调举，细的调举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然后用什么方式去对治他们，像这些他在这里面都解释得很清楚，让我们去做去注意做练习，这样子的话这个对自己有帮助。 So when these causes arise even in the most subtle manner you should respond immediately and apply the antidote。 所以不管是调举或昏沉呢，尽管是在最这个轻微的状态，最细致的状态，它只要发生了，你只要这个感知到，或者是说你只要觉察到它发生了，马上要采取对策，采取对治的方法，让它压下去，或者把它打掉、消失掉。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不会这个让它对我们的这个禅修啊产生不必要的这种负面的结果。So just because they are subtle or seem not to last for a long time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will not disrupt your shamatha practice. 啊，一样道理。虽然它只出现短暂一点点一下子，但并不表示说它对于我们的这个禅修啊没有影响，它一定有影响啊。那么你想想看，如果你在它这个出现那个很短的那个时间里面，你没有用对治的方法去对付它，把它消灭掉，它就会越来越强大，它就会这个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昏沉，越来越这个分散。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最后造成这个不好的结果，浪费我们的时间。So try to understand what the gross and subtle causes are, how they arise, and so forth. Learn to recognize the signs of subtle ones even before they arise, and learn how to immediately apply that appropriate antidote. 那么这个啊，前面都讲过，这边不会重复强调一下。好， even if your meditation session is short, work on recognizing all those obstacles. 那么尽管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meditation session 是很短的，前面讲了20分钟，或者是甚至少于20分钟都没有关系，不管多短。然后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的话，我们开始做的就是要来做这些什么，要 recognizing all these obstacles， 要试着要认清楚这个粗的细的这个调举跟昏沉等等这些现象，然后呢当他们出现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对治他们啊，去消灭他们啊，这些都要去试着去练习去熟悉啊，这个对于初学者而言这非常重要的。Now, it is better to have a brief session during which you cultivate good habits than a long meditation with many faults. 所以在这边再次的强调，那与其做一个很长的但是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错误的这一种禅修的这个练习啊， 不如呢做一个短一点，做短一点的，但是呢这个在这个禅修的练习里面，你很清楚的去认知到这一些粗的细的这一些调取混成等等，然后想办法去消灭它，去对治它。这些方法就是说这些练习啊，在短的这个练习禅修练习里面，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那么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你这样子每一次，比如说15分钟的一个禅修的练习，每一次15分钟，每一次15分钟，你都很确实的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话，那么慢慢你就会养成一个习惯。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时间在逐渐的拉长了，那么这个才会真正的有效果。啊，不必一开始啊，或者说也不应该一开始就期望啊自己啊可以一下子就做一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个，然后到处去夸耀，啊，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种心态。With good practice, gradually the duration of your meditation practice will increase, and your mind will become more stable. It will get better and better. 所以这里刚才讲了，你如果说短时间的这个 session 的这个 meditation session， 你如果是一个 good practice， 做得很好的话，那慢慢的你这个禅修的这个练习啊，就时间就会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拉长了。然后呢，那么即使是在这个拉长的过程里面，你的心仍然还是很稳定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你这个禅修练习，对于这个止的练习啊，才会有帮助。So finally you achieve perfect samatha。最后，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练习过程呢，让自己的心越来越熟悉这一些细节，那么这样子的话，你最终啊，你会成就这个止的结果。So sometimes people are too impatient. 这接下来就讲到说另外一种一个情况，啊，通常啊，我们都没有耐心了。Too impatient. When laxity or excitement arise, after just a couple of minutes, they quit. 啊，没有耐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坐下来上座了以后，啊。本来是要有一些计划，这个在前面也讲过了，你在上座之前你要先计划好这一座我要做什么，我内容是怎么样，然后大概是多少时间等等。那么但是一般的状况不是这样的，是你上座了以后，然后开始啊，你就会有这一些这个调举跟昏沉的现象就出来了。那么这个没有几分钟啊，这些现象一出来以后，然后这些人因为他不耐烦了，所以他就 quit， 他就这个停止做这个练习了，他就下坐。Or they continue, but out of frustration, they do not apply the antidote.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是说，这些人他虽然他没有下坐，他还在坐上，但是他对自己的表现非常的失望，对自己这个一下子就打瞌睡了，一下子就这个分心了，他很失望。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不去这个 apply antidote， 他也不去这个对治，就让他这样继续的去这个开展去发生。那么到最后时间都浪费掉了，坐在那个上面一边生气一边坐在那里面。然后最后没有什么结果，这是经常有的事啊。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下座以后他火气更大。那碰到这种情况的话，那个我们就要注意，就是假设这个人正身边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正在做禅修，然后我们从旁观察他的情况不太这个怎么讲呢？不太对劲。因为看他的那个，比如说了，拿这个 拿法本的时候，然后读一读，然后就啪摔在桌上啊，或者怎么样。碰到这种情况，赶快跑啊，就赶快离开，这个出去逛街啊，干什么？离他远离他，免得他下座了以后就把脾气发在这个自己身上。这个我们以前有一些同学啊，在湾区啊是有这些习惯的，嗯。所以那样子的话，尽管他每天都在花很多时间做练习，都在做上，但是呢没有效果。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浪费时间啊。Longer meditation sessions where you tolerate subtle excitement or laxity creates a negative pattern that causes the obstacles to become even greater in future sessions 啊，这里就讲到这个缺点啊，就是说你这个为了要强调你的这个 meditation session， 你这一坐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你就容忍那一些昏沉也好，调举也好，你容忍它，你不采取对治的方法去消灭它，去这个对治它。那么这样子的话，久而久之啊，你养成一种习惯，它对于你后面要做的这一些更难度更深的这些练习啊，是有负面的影响的，而且有很大的影响。那到时候你根本不可能这个能够真正的静下心来去做这个练习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这个啊，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meditation session 这个一坐，不要期望太久。自己能够做太久，因为不可能啊，因为我们的心都没有经过调伏啊，不太可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短一点，哪怕五分钟也可以。那么你在这五分钟里面，要是能够啊，每一分钟你都很专注的在这个练习的过程里面啊，那么一有昏沉，一有调举，你就采取对治的方法，这样的话就逐渐的就养成一个习惯。好，五分钟接下来就可以慢慢的延长到八分钟，八分钟延长到十分钟，然后十五分钟，这样子慢慢慢慢延长。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尽管时间越来越长，可是你的就像这边讲的，你的心是一直很稳定的状态，一直很专注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将来你做其他的这个禅修的这个练习啊，对境啊，尤其是当你达到这个止的这个成就以后啊，那个时候讲说，这个时候你能够让自己的心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要多久就有多久啊，这个才可以做得到，这个才有可能做得到，否则的话不可能做到啊。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前面的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这个所谓按部就班的一点一点的这个增加的这个过程的话，不可能做到那样子，除非是这个有一些特殊的例子啊，那么他在过去生的做了很多的这些练习，那么在这一次里面很快的就又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除非是这样，否则的话不可能的事。对于我们一般俗人来讲的话，就是要花时间一点一点去累积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再看啊，这个you will develop bad habits. Then no matter how long you meditate, you will not complete shamatha in the pure sense. 好，因为在这个练习的过程里面产生了调举昏沉的这些毛病啊，我们没有去对治它，我们让它变成一个习惯，只要我们坐下来就会有调举跟昏沉的现象出现。那么这样子的话，这里就讲说 you will develop bad habits， 因为你容忍它，你这个让它继续的发生，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坏习惯。那么这样子的话，不论你啊坐多久，你在坐上多久，你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做到所谓止的练习啊，你的心都一直是很杂乱的，那么一直是很昏沉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没有用啊，浪费时间。 So if you follow the advice given by Tsongkhapa and the other great Indian masters, you will find that even though at first you can hardly stabilize your mind, soon you will be able to remain on your object for a few minutes. 那么这里就讲说，假设我们能够这个遵照中国大师以及这些印度的这些大禅师们、大修行者们他们的教导去做练习啊，那么这里就讲说，我们慢慢的就会这个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心呢、啊，从一个很混乱、很狂野的、很这个焦躁的这种状态，我们慢慢的就能够把这个心呢、啊、稳定下来，啊，就稳定下来。那么稳定下来以后呢，然后你才能够这个慢慢的专注在你的这个对境上面啊，时间越来越久。其实这里面，你从日常生活里面也可以观察到一点，可以观察到一点，就是说看看这个人呢、啊，他平常在做练习，他宣称他在做练习，你就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人如果一坐下来啊，他就叽里呱啦就开始讲话，然后讲不完的啊，一直在讲啊，生怕这个好像天快黑了，讲不完。这种人，这个凸显出什么？凸显出他做的练习没有效果，完全没有效果。反过来讲，那个如果做练习有效果的人，这个人没什么话不多，他听着你讲，然后，当然这另外一种状态就是，他这个虽然做练习呢，但是他一坐下来他就是昏沉的状态，那个是另外一种状态，所以那个调举跟昏沉的这两种情况啊，是我们这个。可以去观察的，也可以用这个用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的这种行为表现呢、啊，来检验自己到底进步到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啊，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里在下面讲说 ，This will inspire you to further practice。啊，你看，从刚开始的这个我们的心乱如麻啊，这个非常的。涣散，然后一坐下来就昏沉，一慢慢的我们可以开始对那个对境呢、啊、比较专注的可以有几分钟，这样子这一个练习的过程就表示我们有进步了。那么你如果能够体会这样子的一种进步，这样说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强啊，自己就越来越有兴趣可以去做这个更进一步的练习。所以这边讲说这样的话就 inspire you to further practice 啊，做更进一步的练习啊。It is an indication that the method are working。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就表示说你现在用的这些方法，你遵照中国大师的指示，还有比如说这个无著论师啊等等这些齐天菩萨他们的指示所做的，照他们的指示的方法去做练习有效。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自己就会越来越有信心了。So please follow the excellent advice given by these great masters。好，那么这个接下来在这里讲说，这希望我们能够这个遵照他们的这一些这个建议啊。So in the beginning, excitement is typically the more frequent problem。好，那么我们在做指的练习的时候啊。有关于指的练习啊，这里讲一开始啊，通常都是什么？都是最容易出现调举，昏沉反而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出现。调举就是分心嘛，我们通常就是很容易分心的，所以在做这个练习一开始的时候，这个 excitement 这个调举啊是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Then in your attempt to establish some degree of stability and calm, you may find yourself slipping into laxity. 好，那么一开始是调举，你是分心， 这个涣散的很厉害，可是你慢慢的把它这个收摄了，你慢慢的这个把这个调举的这个毛病啊，由粗的细的慢慢把它这个处理掉，啊，这时候你又可能进入到昏沉的状态了，啊，这是两种这个所谓连续性的一种一个障碍啊。If you put too much energy into protecting against the laxity and hold too tightly, you can swing back to excitement. 那么另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假设你为了避免自己进掉入昏沉的这个状态，然后你又非常的用力，非常的这个专注啊，这时候你又可能呢，又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的调举的状态。So, it is not uncommon for beginners in shamatha practice to experience this kind of back and forth. 所以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尤其一开始做想要做止的练习的这个学习者而言，这种来来去去反反复复的从调举进入昏沉，再从昏沉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调举，再进入到另外一阶段的昏沉，这个是啊一个常态，经常会发生的事情。So this is why introspection is critical. 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又再次强调，这是为什么在那个第四个共通的毛病里面讲到说，就你缺乏这个 constant introspection 啊，缺乏经常性的一种监督啊，就是监督自己的心，看看他到底是在做什么啊。那这个是在这个地方又在强调，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它的这个重要性 ，mental spike 的重要性。So alternate working back and forth, striving for the proper balance of tempered growth。那么同样的呢，我们在这个从调举进入昏沉，再进入到调举，再昏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采取对峙的方法啊，我们采取对峙的方法，那么它只要调举出来，我们就用这个适当的方法去对付它。那么进入到昏沉的状态出现，我们用对付昏沉的方法去这个对付它。那么这样子的话，慢慢的呢，这个最后一讲 flawless concentration will arise。你这样子working back and forth, striving for the proper balance of tempered strength, 在这样子的一个反复的这个练习的过程里面呢，那么我们的心呢越来越稳定，而且越来越强壮有力。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我们做这个指的练习啊，就容易成功。所以最后讲说 flawless 没有瑕疵的这种 concentration， 那这个指啊就会产生啊。这是所以在前面这一大段主要是在讲说这个调举跟昏沉呢，它为什么会产生啊？那么在前面呢，我们也讲到说，如果调举跟昏沉产生了粗的细的，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对治它，去消灭它？那么这个前面讲的很仔细啊，这个需要我们这个再回去复习啊，同时要把它记熟。这样子的话，你自己在做练习的时候啊，就比较容易啊，你掌握自己的心的一种状态。我们休息一下。